今天是第26讲，我们这个讲座的名字是这个《涉大乘论精要详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涉大乘论》里头最重要的一些义理啊，要详细的讲解。我们是这样一个特点的讲座，不是重要的呢我们也讲，就是要讲的比较快，就是让大家一了解知道怎么回事就过去，但是碰到他的那个重点的地方，我们要这个下功夫讲。上节课呢，就是因为碰到了这个第二品里的重点，就是从这个这句话，为世尊说依他言因正见得生，从这句话开始一直到那个一切种永断，中间啊基本上这是一个重点。整个这段话里头重点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我来总结三句话。就是第二品里的重点是这一段，这一段里头讲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正见从哪儿来，他说听佛说法，用他里头的话就叫正闻熏习，正确的听闻佛法，熏习到你阿赖耶识里的记忆。正确听闻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正确理解，就说你的听明白了，听懂了。所以这句话总结来总结去就是一句什么呢？正见从哪来？正确理解佛法的记忆，或者说正确理解佛说法的记忆，这就是你得到的正见。有这个记忆你就是有证件，没这个记忆就是没证件，就这么简单。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就说啊，这个记忆啊是我们的法身种子，这是第二个社论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原来我们现在从你一开始发菩提心，一开始学大乘，一开始听佛说法，所有你听的佛法的记忆力，原来就是你未来成佛的法身的种子。你成佛的法身就是这样由这个正闻熏习一点一点积累成的。可见这个所谓正确理解佛法的记忆，实际上是我们成佛的根据依据。成佛靠什么？就靠这个正闻熏习的记忆，不是靠别的。这个道理我们下边要用很多佛的话来给你说的更确切更清楚。现在他是告诉你说是我们正闻熏习的种子就是法身种子这么一句话，那个后边那个话是我解读出来的，是不是那样？下边我们用佛的话来这个确切的来解读，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就是这一段重点，第三个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到最后这句话说就这样呢，如是如是上中下品这样次第渐增，然后呢艺术果实次第渐减，既转所依。就是我们修行实际上是在干什么呀？因为三界唯有心，心的核心主体是什么呀？是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现行仅仅是记忆里头某一小部分机缘成熟了亮起来，实际上那个心的本体它就是那阿赖耶识。也就是说世界上唯有心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存在的就是一个一个的阿赖耶识。我们修行是在干什么呀？就是转这个阿赖耶识。原来呢有一堆众生的阿赖耶识，认为梦里的东西是真实的，在里头贪嗔痴熏习了很多颠倒梦想的记忆，结果呢就在那个梦里头是吃尽苦头，又找不到这个幸福，又找不到出路。有一部分人呢听到佛说法之后就转正见啊，原来五蕴皆空，原来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么转呢从梦中醒来，然后把那个就是种子里的也都转，一切种永断，把所有的染污种子全部转成清净的时候呢，他就成了佛，就是完全清净，成得了大自在。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呢？ 叫转依，就是转变你的所依。我们这一品的名字叫所知依，就是所知是一切法，一切法的依，一切法的依靠什么？一切法都是依靠那个阿赖耶识生起来的，所以阿赖耶识就叫所知依，就是一切法的依靠，或者说一切法的真正原因。这里头包含那个真的法、假的法、存在不存在的法，所有的法生起来全是靠这个这个所知依，全是靠这个阿赖耶识。它既可以生起来真实存在的现行法，哎，也可以生起来我们凡夫感知到的这一切实际上不存在的这些虚妄法。它是一切法的依，也就是一切法的真正原因。我们修行干什么呀？就是转这个所依。所以你记住，唯识告诉你真正的修行，就是说最了义的解释，什么是修行？你记住两个字，转依，转变所依，转变那个真正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活，修行的真正的目的。你把这个真正的这个原因转变了，自然一切转变，因为别的不存在，就存在所知依，哎，就存在这个心，心外一切法不存在，你把这个心转变了，就是把一切都转变了。所以呢，他说广一个正文熏习，你正文熏习起什么作用啊？就是改变了一个记忆的内容。但是就这么一个改变一个记忆的内容，他就可以得四大好处：当下可以去烦恼，将来不下三恶道，然后还能对治你一切没有现性的种子，让它朽坏，然后还能随顺逢事诸佛菩萨，一切佛菩萨可以让你继续学佛。你看，就改变了一个记忆的内容，实际上把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呢，记住说修行方法是什么？修行方法就是转依，转你的所依，转你的阿赖耶识，转你的记忆，换你的记忆内容，这是唯一真正的修行。你如果说不到这一步，你说我在那儿我布施，我这持戒什么，你说的再好，跟解脱没有关系。这个下边我们马上就用佛的话来这个说明了。哎，我再把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啊，这个重点里头总告诉我们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我们的正见从哪儿来？正闻熏习，正确理解佛说的话。第二句话，正闻熏习的种子是我们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闻熏习的种子就是在积累我们成佛的法身，这是唯一真正的修行。第三个就是修行方法是什么？就是转依，就是转这个所依，转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都是记忆，都是种子，那怎么转这个所依啊？就是换它的记忆的内容。形式没变，你邪见贪嗔痴熏进去是色声香味触法，正见熏进去还是颜色声音感觉跟你的想法，你这形式没变，什么变了？内容变了。就跟说你学一个五蕴皆有，这就是颠倒梦想，你熏进去一个五蕴皆空，哎，这就是正见。哎，转依就是转那个说白了就是转记忆，转一点儿，你就在转染成境的道路上前进了一点，这就是你以后成佛的这个资粮，成佛的智慧资粮啊。好，总结完了，我们就开始接着这个上节课啊。上节课因为这个准备的多没讲完，后来有点着急，这节课咱们不着急了，因为这是重点。在讲佛的话之前呢，介绍一点儿就是小知识。我上次说我在那个前头参考资料都有，结果回去我一找没有这个结束的那个年数数字，所以我把这一点补充上。所有我在课上讲的这个文字， 在我整理出录音放到网上的时候，同时都会放在那个叫补充资料里头，大家都可以下载。补充结束啊，我们世界一小节是多长呢？我们要有一个大概概念。一小节，因为这个说法也很多，各种比喻。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时间概念是我们人假安利的一个假概念，为了我们的那个生活方便，这不是一个真的概念。实际上时间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呢只能理解时空，放在时空里的东西我们凡夫才能够想象，所以呢这是一个假安利。但是那也得有一个，就是说佛是依他的这个证的真实境界来给我们假安利佛法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有个大概概念。不过这儿说明这个劫的概念啊，不是佛教的概念，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劫是多少年，这个不是佛教的概念，是当时印度文化的概念。佛教跟不是佛教的都是这样来，那个它都有一个这些都是，你比如说是小世界的结构，中间是须弥山，有香水海什么这些呀，很多外道也是，他也有天目，他也能看见。哎，梦里头大家的共业，它的那个表现是一样的。现在先说啊，小劫的概念是这样，从每个人十岁，就是在这个劫初的时候啊，每个人年龄很小，哎，每个人是这个是十岁的时候开始，每一百年增加一岁，每一百年增加一岁，一直增加到八万岁。然后呢这个人没说嘛，富了之后啊，就浪费挥霍啊，就开始为富不仁，结果这个福报就减，又从八万岁呢，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到那个时候，那个世界就是非常的这个恶劣，非常的可怕，就是说那个有那个叫饥馑灾、瘟疫灾、刀兵灾，哎，到十岁。然后到十岁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世界太糟糕了，人们非常恐惧，这个时候又有人来给他们讲这个就是善法，他们又开始行善，哎，然后又开始每百年一岁又开始增，然后人们就这么来轮回，就这样轮回，这样从十岁到八万岁，再从八万岁到十岁，这就是一个小节的时间。这一个小节的时间呢，简单一计算也很简单啊，因为那个十岁对于那个八万岁来说，这个不成比例，我们略去不计。就是八万年间，每一百年加一岁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八万乘一百。然后呢，因为它是从十岁到八万，再从八万那个转到十岁，这样是等于两个八万，所以呢，一小节的时间大约是1600万年。哎，这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大概概念了。然后呢？第二小节，第三小节，一直二十个小节的时候呢，组成一个终结，二十小节组成一个终结，这样的话也很简单，1600万年乘上二十，等于3.2亿年，这是一个终结的时间。然后四个终结呢，组成一个大节，就是成住坏空四个终结，成就是这个世界开始形成的二十个小节。形成之后适合长植物长动物都来投胎来了哈，这样呢住劫二十个小劫，然后这个世界呢这个众生的业力业报结束了，这就是这伙众生在一块生活的业报报完了，这样的话大家呢都开始这个就是到其他世界去投胎，这个世界就坏了，所以呢第三个二十小劫是坏，成住坏，就世界开始变坏，最后变坏就最后变没有了，空二十个小节，所以一个大节当中呢分四个终节，这一个大节呢这么一算基本上就是13亿年，我们就有一个大概概念了。所以像这个世界末日呢是基督教圣经里的创造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没有轮回，世界的开始是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创造动植物，哎，然后呢人就是一生，这个一生结束之后呢死了就躺在棺材里， 等着那个有一天呢，上帝要来最后审判，哎，最后审判的时候呢，这个死了的人都有从坟墓里头走出来，都来听最后审判，就是上天堂的就上天堂，下地狱的就永远下地狱，这一下就，都最后审判嘛，就都定完了，就完了。他是这么一个理论，所以他才有世界末日的概念。哎，现在说老实话，相信这个就是所谓上帝造人、世界末日，应该也是很少数的人了。哎，佛教里头你看根本就没有这概念，就是佛教它是轮回的，哎，连包括这个人灵和包括世界也是轮回的。你在这个世界，大家有共业，生活这么一大劫，哎，下边呢又到其他世界，然后我们共业形成的时候又形成一个世界，哎，世界也是轮回的。好，简单介绍一下，下边呢上次讲到第五部分了，这次呢第二部分再补充一些，就是大小乘对比补充一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糊涂观念很多，咱们因为讲社论没有时间专门拿出来说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澄清这些概念。但是呢现在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大小乘那个对比，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佛教就是一个分个大小乘，究竟大小乘有什么区别，前边我们讲引了几段，讲了一部分。后来我一想，我老引那个法华经化成喻，老引还不如就把它你读一遍就完了哈，我们看佛究竟是怎么说的，一下确切一下。所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咱们呢先补充一下。妙法莲华经化成喻品第七，佛是这样说的：我释迦牟尼佛于娑婆国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不用解释。诸比丘，我等为沙弥时，佛说这段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现在在娑婆的国土成佛了，叫释迦牟尼佛。说我做沙弥的时候啊，那就是刚学大乘、刚出家，哎，做沙弥的时候，我就开始各个教化无量百千万亿恒河沙等众生。就是从他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刚出家的时候就开始教化了无量的众生。他教化他什么呀？从我闻法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佛从他刚出家刚学佛的时候，他就在讲成佛的法。此诸众生，就是他那个有听法的，于今有助声闻地者，哎，一开始我就是讲大乘法，结果呢这个听了法的人呢，在今天呢他有的人还在修小乘。我常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对这些助声闻地的人呢，我也是经常教他们要立志成佛，要学大乘。是诸人等应以是法渐入佛道，就是说你们呢应该以这个大乘法逐渐的走上成佛的道路。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如来智慧难信难解。为什么他要引导他们渐入佛道？就是说佛教道理太高深太广大，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让他接受，一下子就让他听懂。哎，如来智慧难信难解，所以呢我是慢慢的给他们讲，但是从一开始就是讲的大乘法，就是用各种方法来引导他来修佛道。尔时所化无量恒河沙等众生者，汝等诸比丘，即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声闻弟子是也。就是你们，就是他对那个参加法华经那个也有很多这个修声闻弟的小乘的人哈，汝等诸比丘，即我灭度后未来世中，就是释迦佛灭度之后在将来声闻弟子是也。就是说我当时教的你们都是学大乘，但是你们现在呢有人学小乘，就是我的弟子里头，你们现在这些学声闻乘的弟子，就是这些学小乘的。我灭度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就是说 我灭度之后呢，不讲法华经了，又有一些弟子呢听不到这个经。我们现在还算不错，我们现在还听到了，你再玩一玩，它传，就跟那个我们现在很多经都已经找不到了。哎，不闻是经，不知不觉菩萨所修，不知道这个大乘小乘的区别，听不到大乘法，自于所得功德生灭度想，就是他学了一点阿含经就烦恼少了，于自所得功德生灭度想，就是生灭度就是涅槃的意思，涅槃是音译，它的意思就是灭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灭，就是苦灭掉了。哎，你看小乘修到最后就是没有那个八风吹不动，就是把苦灭掉了，把粗烦恼灭掉了，所以灭度就是涅槃的意思。生涅槃想，就是很多人把这个粗烦恼断掉之后啊，他就以为自己呢已经证了涅槃了，然后呢当入涅槃。这个后边的涅槃是指的那个无余涅槃，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断烦恼了，所作已办，没事了，无学嘛，阿罗汉。然后呢到因缘成熟的时候，我想走了，我就灰身灭智，就这个入无余涅槃了，就是彻底解脱了啊，没有什么也没有了。实际上这都是这个说不通的，怎么可能你前边修到最后说哎没了断了，那不是因果就断了吗？完全灭掉了，不可能的。然后我于余国作佛更有一名，说我这个释迦佛我现在灭度了哈，我将来还会在其他的世界上作佛，哎，其他的国家，还是他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有无数的国吗？更有一名，就是我用其他的名字来称佛，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于彼土求佛智慧，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认为自己得到涅槃了，想入涅槃，但是呢他在这个没有入涅槃之前呢，他可能在其他，就是我以一名成佛的那个彼土，在那个土呢求佛智慧，碰到佛之后呢他又去听佛法，得闻是经，哎，在那儿呢听到了法华经。法华经讲什么呢？法华经讲没有二三乘，只有一乘，所以呢唯以佛乘而得灭度，听到这个道理了，更无余乘，除诸如来方便说法，就是说法华经告诉你说只有唯有佛乘能真正进涅槃，没有其他乘，除了如来呢方便说法，一看你这个人发不起大心，没办法，我告诉你有二乘三乘，那是方便说法。诸比丘，若如来自知涅槃实道，众又清净，信解坚固，了达空法，深入禅定，遍及诸菩萨及声闻众，为说是经。就是说佛呀，如果佛知道他要入涅槃了，他面前的大众呢又清净，信解坚固，了达空法，深入禅定，修得不错，遍及诸菩萨及声闻众，为说是经，他就会劝他们啊，告诉给他们说实话，就是这么，就是说没有二三乘，你们还要成佛才能解脱。说什么呢？说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唯一佛乘得灭度耳。哎，告诉他们说实话，不是方便说了，这就是究竟说了。比丘当知，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性，方便就是指的方法，就是如来用很多很善巧的方法呀，深入众生之性，了解他们的本身。如其智乐小法，深着五欲，如果这个人他的志向，他就喜欢小乘法，深着五欲，就是这个贪嗔痴的厉害，结果弄得自己很烦恼。如果这个人是这样，为是等故说于涅槃，所以对这个人呢就给他说你怎么做呀就能解脱烦恼，只说这个小乘法。世人若闻则便信受，哎，你说了他就信，你给他说大乘他这个时候不信，没办法，所以佛给他说那个小乘法。注意现在开始化成喻，化成喻，现在佛就开始讲，打了一个比喻，说 譬如五百由旬，显难恶道，况觉无人不为之处。佛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五百由旬的显难恶道，这个由旬，一由旬是多长呢？这个玄奘法师说是十六里，然后有其他法师译过来呢，有说三十里、什么四十里、八十里的都有。也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他也没有那么准确的多少里，就是说是一日行军的路程。反正这个说法很多，可能这个各个朝代、各个他们那个地域不同吧，可能说法也不一样。大概我们就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就二十里吧，呵呵，哎，你就一游巡二十里，五百游巡，五百游巡就是一万里，五千公里啊，五千公里，哎，我们这就有个大概概念了，五千公里，咱们还出不了咱们国是吧？咱们国南北东西都超过五千公里，但是也是够远的了啊。现在大家就有印象了，说这五百由旬全是那个，就好像玄奘取经的那个样，几百里没有人烟，哎，沙漠什么高山峻岭、冰山，哎，都是这种地方。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处。一万里之外啊，有一个宝城，里头有珍宝。他们这有很多人呐，他们都想通过这一万里去取那个宝。有的人说，印度老说取宝取宝，真的有宝吗？真的有宝，你有那个福报就有那个宝。像大海取宝，或者是到什么宝城，你只要你经过这个到达那个地方，到达你取宝的地方，自然就有这个宝贝现前，哎，就有人现出来。有一导师聪慧明达，善知险道通色之相，就是这个导师呢，他知道怎么走。哎，保证能让你有办法让你过去。将导众人欲过此难，所将人众，就是他所带的这些人，中路谢退，白导师言，带着这些人走了一部分路之后啊，走到半道，好多人都跟这个导师说呀，我等疲极而复不畏，不能复进。这不用解释哈，呵呵，前路有远，今欲退还。你看他一万里走出去不远，他说这不行，这太那个太难了，不去了。导师多诸方便，导师有很多办法，而作是念，此等可悯。这些人呐，太可怜了，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就是说本来他可以这个达到目的的，刚碰到一点小困难就要退回去了，很可惜。作事念以方便利，就是他有很多方法啊，他这就用了一个方法，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在险道啊，就是一半多一点的那个地方呢，三百由旬化作一城。那个时候神通的人，哎，他会变化，哎，变化一座城，告众人言：汝等勿步，莫得退还。今此大城，可于终止随意所作。你看他画了一个城，他就让他看到了，说你看这不是不太远就有一个大城吗？这个大城啊，可于终止，你可以住在里头，随意所作，你想得到什么也能得到什么。若入世城，快得安也。如果你到了这个城里头啊，你可以很快的得到很大的享受。若能前置宝锁，亦可得去。如果你到了那儿，你说我还想到那个取大宝贝的那个宝城，哎，也可以去。你看，进出也有宝，你这个想这个达到最终目的，也可以继续前进。事实疲极之众，心大欢喜，叹未曾有。啊，没见过这样的事儿！我等今者免思恶道，快得安也。我们现在就很快就可以脱离这个艰难了，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得到这个享受了。于是众人潜入化城啊，看到成了一鼓作气跑到这个化城里头了。生以度想，生安隐想。 啊，我们可这个到了涅槃城了，这就是比喻的这个，就是说，我们是要到涅槃城，到了这个化城呢，这些人就生，叫已度想，我已经得度了，生安隐想，我已经得到涅槃了，用那个比喻里头呢，实际上就是那个里头也有很多好东西啊，虽然不是像宝城那么多，它也这个可以得到休息，美食宝物也有。啊，我们到了宝城了，啊，生这个就是到了目的地想了。尔时导师知此人众，即得止息，无复疲倦。哎，他到那儿之后，这么一休息一享受，疲倦没有了，寂灭化成，把那个化成灭掉了。与众人言：汝等去来，宝处在近。你们来看，宝城就在很近的地方了，因为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嘛。相者大成，相者就是过去原来这个大成，我所化作为止息耳。我那是我化的，为了让你们在这儿留下休息一下，缓缓劲儿。哎，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譬喻说完了，说的这多明白啊，都不用解释。然后下边给他们讲大道理了。说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说现在佛呀也是这么说法，今为汝等做大导师，哎，佛是做你们的导师，知诸生死烦恼，恶道显然，长远应去应度。若众生但闻一乘佛者，则不欲见佛，不欲亲近。为什么呀？他说这个佛太完美了，太伟大了。我们人怎么能成佛呀？他就是竖不了那个信心。哎，你看小乘他根本就不知道佛怎么回事，佛从哪儿来的，佛怎么修的，佛是这个有多大本事，小乘都不知道，他就知道佛是我们导师。哎，我跟着他学就能断烦恼，他从来就没有这个想过我能不能成佛，我怎么成佛，从来没想过那个，就没起那个念。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告诉一开始学佛的人，告诉他只有一乘啊，好多人呢，他立不了，下不了这个决心，哎，他不知道这里这个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竖不起这个，立不了这个大志，便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你看得修六度，得布施。好，他一听呢，他这就是因为修佛法少，没有那个习气。所以他就觉得那个非常的困难。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听这个佛的那些本生故事啊，也是感觉那我们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佛，那么，其实你一步一步修到那儿的时候啊，它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就好像《金刚经》说，割力王割截身体，割截身体那个菩萨，释迦当时没成佛，是菩萨了。那个菩萨在那儿什么呀？一点儿疼痛都没有。为什么呀？他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根本就无相，哪里会来疼痛？他是菩萨，哎，就好像有好多人说，哎呀，这雷锋啊，这个不讲自己享受，一个士兵才能花多一点钱呢，攒起来。给这个给那个，天天去给人家这个做好事儿啊，这个多难做到啊！我告诉你，雷锋啊，那是最好做到的。你不让他那样做是最难的。你见了那个人不帮，他能难受死。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习，就好像说你让一个铁公鸡要拔一根毛，那就非常的难。哎，就是习气。雷锋他就是什么呀？你要是不让他做好事儿，那是最难的。所以你不要去想那个说啊，这个英雄烈士啊，多这个艰苦什么，就是在你看来那确实很难做到，但是在他看来那就是他的最佳选择，那都是自愿的，哎，就是他的最佳选择。他是说那个理论化一点啊，那是他最好的、最快乐的选择。像雷锋，他就感觉那样做，他是生活的最快乐。包括烈士，说受刑那还快乐吗？你让他背叛，他是受不了的。 所以呢，你不要想那个说啊，那多困难多困难，那都是到时候那个人他就会那样选择。就好像那个还是说《金刚经》那个例子，实际上佛没有一点痛苦，他如果有一点相，他就会有嗔心，他没有相，他就没有嗔心。所以最后他说，如果我没有嗔心，让我一切复原，他立刻就能复原。他因为他没有恶意，没有这个就是恶因，他就不会有恶报。但是这个小乘刚学佛不行，刚学佛，因为他这个没有佛教的很多习气，所以呢，他一看说佛道长远，久受勤苦，就好像建了那一万里的这个没人烟的那个高山峻岭一样。那些人呢，说一看变作是念佛道长远，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就是要走那么远的路，要受吃那么多苦，才能够成佛。佛知是心，却若下劣。佛知道这些人的这个心呐，胆儿小，发心小，这个还很弱，就是佛教的习气还不多。以方便力而于中道为止息故，说而涅槃。想了一个办法，于中道，于这个成佛的那个道中间。为了让他们能在那停一下、休息一下，所以说有二涅槃。什么涅槃啊？就是阿罗汉的涅槃跟圆觉的涅槃，哎，还有两乘。告诉他们说，若众生住于二谛，就是证了阿罗汉跟圆觉了。如来尔时即变为说，到那时候如来啊就会对他们说，汝等所作未半。你们呐还没完成任务，汝所住地近于佛慧，但是你现在住这个地方呢，离佛的智慧已经很近了。当观俩筹量所得涅槃非真实也，你应当看一下，对比一下，哎，比较一下，你得的那个涅槃啊，不是真正的涅槃，佛的那个涅槃才是真正的涅槃。下边我们就用佛对比大小乘的话来说明他们为什么这个这两个涅槃不一样。哎，给他道理一想，说你观察一下，你想一下，你比较一下，两个涅槃不一样，佛那个是真实的，你那个不是真实的。但是如来方便之力，只是如来用他了一个用了一个方法，哎，用他的这个神通的力量，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就是把一个。本来就只有成佛这一个修行方法，一个道理，结果呢，把它中间的道截出来，方便立了两个果。如彼导师为止息故，化作大乘。就好像我讲的那个比喻里头，哎，他为了让大家中间能够休息一下，变化出来了一个乘。既知息矣，哎，你在这休息完了，而告之言。宝在近处，此诚非实，我化作尔。这个时候他就不会退了，哎，已经走一大半了，而且呢，培养了很多佛教的习气了，他对佛的了解也多了，他感觉佛也不是那么遥远了，哎，他再一个休息休息也这个，小乘也是有很大功德呀，哎，他就可以这个继续走了，不用多解释吧，这个。就读一遍，我们就知道了啊！原来这个就是小乘没有那回事儿，哎，对那些这个发不了菩提心的人，不能立大志成佛的人，佛没办法，才给他们说了一个啊，有阿罗汉果，实际上没有阿罗汉果，他只是证了佛法里头的一个法的空性，就是没有人我，万法都还没有动，哎。《法华经》里头再多读一段，加深我们的理解啊。500弟子受祭品第八，刚才是第七品，现在是第八品。后来啊，这个佛一讲这个道理，好多这个声闻乘弟子啊就想起来了，啊，说我们要成佛，哎，佛呢就给他们受祭了，说你们啊实际上都修过大乘，哎，谁谁谁，头一个受祭好像就是给那个说法地语的那个富楼那，哎。给他受记了，然后什么舍利弗都受记，哎，为什么给那个富楼那第一个受记啊？他是说法第一，他理解的好，可见你看 理解佛法理解的好不好是最重要的，哎，不是你说我神通大，那个谁穆建连神通第一哈，他神通第一，他在神通上他还比不过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有那种事儿，就是舍利弗的那个神通，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那是神通第一，证明就是什么呀？你那个智慧才是真正的东西，哎。好，我们读一下啊，《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尔时五百罗汉于佛前得受记已，欢喜踊跃，即从坐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悔过自责。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谓已得究竟灭度，今乃知之如无智者。啊，今天你给我们一说啊，原来没有二三乘，只有一乘，我们才。原来我们就跟那个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一样，哎，所以者何？为什么呢？我等应得如来智慧，为什么应得呢？因为佛给他们从一开始就说的是让他们成佛，他们在中间的时候，他们修修修说，哎呀，这菩萨太难做了，哎呀，他不干，所以佛没办法才跟他说了一个说有阿罗汉果，哎，我等应得如来智慧，本来应该得如来智慧的。而便自以小智为足，结果呢，刚学了一点佛法，自己就以为到家了，哎，惭愧。世尊，这是五百这个罗汉，他们那个就是打的那个比方，他明白之后，他说呀，世尊，譬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卧，是时亲友官事当行。公务员要上班，以无价宝珠系其衣领。哎，你一看他醉着呀，跟他说不了话，没办法，把一个宝珠给他绑在他的衣服里头，与之而去，给了他之后就走了。其人醉卧都不觉知，其已游行起来就走了，到于他国，唯衣食故，勤力求索。你得吃饭啊，怎么办啊？打工吧。甚大艰难，又得租房，又得现在你看在北京打了半天工，交房租都不够，哎，甚大艰难。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吃上饭了，能这个就是交够房租了，这就觉得啊，这就不错了。于后亲友会欲见之，后来见了亲友了，而作誓言，多在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何为衣食乃至如是？你怎么为了吃穿就混成这个样子了？我昔欲令汝得安乐，吾欲自知。我原来啊，想让你这个就是享受生活，吾欲自知，就是说你这个可以尽情享受啊。于某年日月，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领。哎，哪年哪月哪日？我给你衣里头放了一颗宝珠，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到今天你还不知道，勤苦忧恼以求自活，费这么大的劲，在这儿打工，甚为痴也啊！你觉得这不傻吗？如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需，常可如意无所法短。你现在你知道了，你就用这把这个宝珠卖了吧，哎。你什么都不缺。五百罗汉啊，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一开始佛就告诉他说，你可以成佛，你可以得大自在。他后来忘了，哎，以这个打工能够吃上穿上为这个为足，这叫那个抱着金饭碗要饭吃啊，怀着宝珠去打工去啊，他才明白自个儿啊原来是这么傻。佛亦如是，这还是五百罗汉说的。为菩萨时教化我等，令发一切智心，这就是佛心，一切智，而寻废妄，一转生给忘了，不知不觉，既得阿罗汉道，后来得了阿罗汉道，自为灭度，资生艰难，得少为足，哎，吃饱穿暖就算，就不错了。 一切志愿犹在不实。原来我们那个想成佛的那个愿呢，原来还在心里头没实。因为什么呀？现在佛跟他们一说，他们都想起来了。哎，今者世尊觉悟我等，作如是言：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灭，不是真正的灭度。我久令汝等种佛善根，我很早就让你们呀种了佛的善根，以方便故是涅槃相，而汝未为实得灭度。就是你们这个，我早让你们种过成佛的善根，现在呢，因为你们就是中途怯弱，所以呢，我使了一个方法，画了一个涅槃城，结果你们呢就以为是真的得灭度了。世尊，我今乃至十世菩萨，哎，想起来了，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都告诉他们说，他们以后都能成佛，以是因缘皆大欢喜得未曾有。所以你读了《法华经》之后，你就知道啊，原来没有二三乘，实际上只有一乘，哎，等于你二三乘啊，就是不是真正的涅槃，那个待不住的，哎，没有那个乘，就是这样，就是说最后你成了佛就是解脱了，成不了佛你就是终没获解脱。好，下边再加一段，也是早就想讲的，也是很根本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呐，分不清大小乘，还拿着小乘的法印当大乘的法印，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我们来看，讲一下三法印跟一实相印的关系。用什么讲呢？用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讲，《大智度论》卷第21，龙树菩萨说，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这就是那个叫诸行无常。行就是运动变化，哎，有为就是运动变化，为就是变化嘛。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一切有变化的法，念念生灭皆无常。哎，所以呢，一切有为法，也就是诸行，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就是一切有变化的法。所以小乘法印第一句叫诸行无常，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没有不变的。二者一切法无我，在这个小乘那个用四个字就叫诸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四个字那个就叫涅槃寂静。哎，说一下这个佛法印有三种。他说佛法印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小乘的佛法印是这三个。我讲一下小乘这三个的意思啊。诸行无常是说一切有为法没有不变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承认我们一切有面前的一切有为法是有，你看这实际上是凡夫见，只是否定了一个什么呢？如果有人认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五蕴里头、十八界里头、这个世界里头啊，有一种永远不变的法，是错误的，就是排除了这样一种错误。这个错误是排除的谁的错啊？是排除的外道的错误。就是一般老百姓啊，他凡夫见就是诸行无常，都说啊，面前这个东西都会变啊，没有不变的。谁说有不变的呢？外道，就是说有一些求真理的人，他来说这个一切无常，这里头应该有一个真理啊，应该有一个常啊，他追求真理不变嘛，我要找那个不变的真理。他在这里头找，找找找，哎，结果有的天目这么一看啊，说世界是上帝造的，那个说世界是大梵天造的，上帝常，大梵天常，或者是说什么反正就是他找真理呢，哎，找着了，找着一个不变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就是什么呢？有的人稀里糊涂的就说人有灵魂，哎，那个灵魂不变，不管你在哪个身体钻来钻去，那个灵魂不变，那是常。就是说找真理的，找这个常一不变真理的人，他会在这个有为法里头找常，结果呢就找出很多常来，实际上呢都不对，找的那个东西都不存在。哎，所以这个第一句是什么呢？是破外道的常见，承认凡夫的有见。 实际上凡夫得有见也是不对的，但是呢现在佛呢对小乘你没法给他讲，这一步先不说。所以这第一句大家知道了啊，只破了一个外道的常见，没有破凡夫的有见。第二句，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注意就是有了，因为诸法无我，诸法是指的谁呀？就是前边说的这一切有为法吗？现在他第一句已经承认说诸行无常，诸法已经是有了，所以第二句的这个诸法就是有的，就是说的前边这个诸法里头啊，无我，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这个是真正的佛法。就是我说的小乘佛法破了一个外道见，破了一个外道的常见。你说有不变的上帝，有不变的大梵，有不变的灵魂，这个是没有的，就这个是他真正的佛法，其他的不是佛法，诸行无常不是佛法。哎，就跟我说现在唯物主义也是讲什么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永远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哎，古希腊也是万物皆流变。哎，大家一般的哲学都是承认都是变的。这是第二句，就是说诸法无我，是说诸法是有的，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就是我们总结的那个说佛三十说法第一十四个字，法有人无。哎，这就是这样。第三个，涅槃寂静，寂灭涅槃，涅槃是一音，寂灭是意义，在中文里头这就给放在一块儿了，意义跟那个意音都弄上，涅槃寂静还是一回事。哎，什么意思呢？就是灭，灭什么呀？小乘把人我空了，就能灭掉粗重的贪嗔痴烦恼，可以达到八风吹不动。就是说我还是像一个凡夫一样照常生活，但是呢我没有烦恼，哎，没有贪嗔痴，就是达到这样一境界，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你看小乘佛法多清楚，法有人无，达到的是一个什么呢？灭掉粗重的烦恼。细烦恼我们说了，大乘以什么呀？以分别为烦恼，他没灭掉，他每天都得分别，每天他得起床，他得持戒，他得修行，哎，他得打坐，否则的话呀，他当生有可能退的，阿罗汉有这个退法阿罗汉，哎，更不要说到他入了那个，实际上咱们就把他涅槃就说成是灭尽定吧，入八万大劫灭尽定，他还会出定啊，出定了之后还没解决问题，哎，这是小乘的三法印。然后龙树菩萨说，摩诃严中，摩诃是一音大，严是成乘，实际上这个应该读圣，就是什么叫圣？就是四匹马拉一辆车为一圣，哎，这叫一圣。千圣之国，就是说这个国家可以有四千匹马、四千辆车，可以这个成立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古代就是大国了，哎，这个意思。结果呢，我们现在人越来越懒，也越来越差劲儿，把这圣呢慢慢就读成乘。乘实际上在汉语里头没有这个字。乘车乘客是二声，四声的是圣。结果呢我们给合在一块了，大乘小乘，没办法，慢慢大家说的多了呀，字典就得按照这个大伙说的来改。摩诃严就是大乘，大乘中说诸法不生不灭，大乘里头啊说小乘里说的那个诸法，就是那一切有为法呀，不生不灭，从来没有生起来过，它也没有灭，一相都是一个相。什么相啊？所谓无相，就是这一切都是梦中法，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大乘是要从这个梦中醒来，要证到这，要照见五蕴皆空，要证到一切相无相。哎，若见诸相非相，见到这一切相根本就没这个相，不是相，那才则见如来。哎，这是大乘。你看大小乘的区别一下就给你点出来了。小乘是什么呢？ 法有人无，没有灵魂，就是万法都有，万法里头没有灵魂。大海里头它取了一滴水空，大乘是什么呀？万法皆空。哎，从这个梦中彻底醒来，什么人我法我全部都没有。你看这大乘证的国，小乘证的国怎么能比？所以这一下就对比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三法印三法印，还以为是大乘的法印，还在那，实际上你是拿小乘的当大乘，这就不是大乘了。哎，嗯，还分不清大小乘。所以这儿呢，我们读一下就把大小乘分清楚了。大乘是叫一实相印，大乘印叫一实相印，记住，就是大乘印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实相印，就是真实相。说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呀？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就是没有这一切法。哎，你谁说有这一切法，这就是邪见、颠倒见、颠倒梦想、梦没醒。你从梦中醒来，就是没有这一切法，这才是真实相。哎，真实相是三界唯有心。当然在般若经里头用折权表达真实相的时候，就是说真实相里头没有什么，真实相没有什么呀？没有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就是五蕴十八界，哎，都是没有的。接着大智论说，佛语须菩提，若菩萨观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什么叫非常非无常呢？就是说他看面前一切法呀，他们没有常，就是没有不变的东西，非无常，也没有变化的东西。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你面前这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这就叫无二。你看，无非你世界上你分成二，说就是一种法不变，一种法会变，是吧？分这么两种，变不变上。结果呢，说不变的也没有，变的也没有，非苦非乐。你一切法可以分成苦乐两种两大类，哎，非苦非乐，没有苦也没有乐，还是无二。所以佛教叫不二法门，就是这意思。什么叫不二法门？就是说佛教是没有二的，你所有能分别出来的法都是不存在的，这叫不二法门。你看什么叫不二法门？维摩诘老居士回答的最彻底，就不说话就没有二，你一说话就有二，是吧？哎，你说我是不二法门，好，这有一堆二出来了。我这就是非，不是非我，你已经起分别了，是吧？哎，就这意思，非我非无我，哎，也没有我也没有无我。说怎么连无我也没有啊？无我是你针对有人有我的时候，你告诉他无我，这还是语言分别，还是这个语言概念，还是二，还是二的范畴。也没有我也没有非我，就是什么呢？全空，哎，彻底空，非有非无，也是这意思。说没有有的东西，怎么没的东西？你比如说，我说这个箱子是空的，箱子里没东西，这没你怎么没呀？你说这个箱子没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二的一个，哎，你就是指的有的地方有它，你才说的这个有无。如果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会出一个无的概念呢？所以你这个无一定是相对于有来成立的，哎，所以呢，非有非无还是无二的意思。亦不作事观，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佛说菩萨看一切法呀，什么都没有，无二。亦不作事观，也不做无二观，也不是说这个无二那个无二，你光在说无二，连这个观也不做，这叫做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就是菩萨要证无分别智，哎，超越语言。是义，这个义舍一切观， 灭一切言语，离诸心行。前六识不动了，哎，离一切心行，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就是说，原来是从本以来，就是无始以来啊，就从来没有这些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也没有灭过，就跟涅槃寂静相是一样的。一切诸法相亦如是。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相都是这样的，是名诸法实相，这个叫做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大乘就是一实相也，就讲我们面前一切法，它的真实相是什么？无相，无二，无所得。大智度论卷第十八，若言世间无常，不应是邪见。这是对方跟那个龙树菩萨辩论的人说的。龙树菩萨在前边啊引了一个经，叫大空经，在前边，因为那个为了这个就是读的少一点啊。龙树菩萨说，佛在大空经中说，说世间无常是邪见，颠倒邪见。这个小乘说呀，说若言世间无常，不应是邪见。何以故？一切有为法性，实皆无常。就是说，这你看这一切有为法，它这个本性啊，确实是这个没有不变的东西，确实是在变化的。龙树说，答曰：若一切法实皆无常，佛云何说世间无常是名邪见？就我给你把佛的话都说出来了，你还找这个别扭哈？就是说，你现在必须承认，说世间无常呢是邪见。然后呢，我再来告诉你说，哎，他为什么说是实间？是故可知，非实是无常。就是说，既然佛说这个无常是邪见，所以就应该知道，可以知道啊，并不是，实际上并不是无常。因为这是跟小乘讨论，所以呢，这个小乘是承认这个的。龙叔又给他强调一遍，现在你首先得承认，说佛说了这个话。你得知道啊，它不是真的是无常，哎，它有可能是方便说法。这小乘又问了，说佛处处说观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令人得道，云何言无常堕邪见？啊，他也挺有道理。说佛阿含经里头到处都跟我们说无为法，一切无常苦空无我。小乘就是讲这几个道理嘛，哎，说这样你就能证阿罗汉道，这就能证圆觉。啊，你怎么能说无常堕邪见呢？道理是为什么呀？哎，然后这个龙树菩萨给他答了，我在这省略了啊，后边再让小乘问一句，说问曰：若无常不实，佛何以说无常？就是如果无常不是真实的话，那佛为什么要说诸法无常呢？你像小乘法音就是叫诸性无常嘛。看这个龙树菩萨的回答啊，答曰：佛随众生所应而说法。说佛呀，不是老说究竟法的，佛是随众生所应，就是你应该怎么说而说法。破常颠倒故说无常，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执着常，哎，他呢告诉你说这个无常，用破你的邪见是针对性的。说小乘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执着常呢？因为小乘啊，他在学小乘的人呢，应该是从外道来的。就是外道是什么呢？就是追求真理的人。如果一个人整天在这儿说以挣钱为这个最高目标，不追求真理，你让他说咱们讨论讨论这个什么是真理吧，他不感兴趣，他不跟你讨论。所以修小乘的人呢，是外道里头开始追求真理的。就是我说的，开始找世界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常，找这个，但是他没找对，哎，然后佛呢跟他们说呀，你找的那个不对，实际上没有那个常，哎，为了破这个小乘就是外道的那个常见，佛告诉他们是无常。这个时候你还跟他来不及说这法根本没有，那个还提不上讨论那个，这是第一步。 你不把他那个上帝什么那些信仰那个破掉，大梵天破掉，你怎么可能让他这个就是信这个只有无常法呢？哎，以人不知不信后世故，说还有的人呐，他根本就认为人没有轮回，断灭见，就像现在的人一样，人没灵魂，哎，100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不信后世，说心去后世上升天上，就说如果这个人呐，他根本就不信轮回，说没有后世，这个时候对这个人就得说什么呀？说你的心呐会去后世，还有能升天上，哎，给他讲轮回，实际上没有轮回，但是呢，这个人呢，他不信轮回的时候呢，你先得给他讲说有轮回。他如果连轮回都不信，你给他讲什么佛法更那更提不上。然后说什么呢？罪福业因缘百千万劫不失，跟那个不信后世轮回的人呢、啊、讲说你到造的这个罪业福业呀、啊、这些因缘啊百千万劫不失，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哎，就要给他讲这个，注意这句话了，是对治悉檀，悉檀是一因，意思是成就，是就是你要办成一件事，成就方法是对治悉檀，就是这个是一种对治方法，哎，方便说法，对治就是说你这儿有什么病，我给你，你就好像大夫看病一样，你不能用一种药啊，哎，他这发烧你得用那个去烧的药，他是什么问题你给他用什么药，哎，是对治悉檀，就是为了治他病的一个方便说法。非第一义悉檀，不是究竟义的成就，哎，不是最了义的说法，不是那个就是最后的真理，哎，也是真理，是半道真理，哎，诸法实相，非常非无常，这一切法的真实相里头啊，既没有不变的，也没有变的。佛亦处处说诸法空，诸法空中亦无无常，就是如果佛呢也说了很多诸法空的经啊，这个在诸法空的经当中呢，连无常也没有。以是故说世间无常是邪见，所以用第一义说，用究竟义说，那无常也没有，所以你现在说有无常，那不就是邪见了吗？是什么呀？世间邪见，是故名为法空。你看这一段又把这个就是大乘小乘的区别给你说得很清楚，哎，就是说小乘呢只空人我不空法，大乘连法也空，说起来是很简单的。最后念完这一段我们休息一下啊。大智度论还是这个卷第十八里头有两个颂的，诸佛及菩萨能利益一切，般若为指母能出生养育，说诸佛菩萨能利益众生哈，般若为指母，般若是诸佛菩萨的母亲，就是这个般若经啊，就是心经啊，金刚经啊，大般若经啊，这个般若经，般若经核心我们说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这个道理，就是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它能出生养育诸佛菩萨，你就学习五蕴皆空这个道理，你就能生成菩萨，就能成长，一到十地最后就能成佛，所以呢般若为佛母，佛为众生父，这是对小乘说的，这对小乘说的，实际上我们也称佛子，但是跟那个小乘的意义不一样，佛为众生父，般若能生佛，你看这个关系很清楚了，佛是小乘的父亲，般若呢能生佛，世则为一切众生之祖母，般若就是小乘的祖母，哎， 你看这个关系很清楚的，你只要有菩萨乘，有人发菩提心，就能生佛，菩萨呢他就能生出佛来，佛有佛，小乘就有地方听法，就有声闻乘。你看你声闻乘还不是大乘的孙子吗？啊，这道理很明白。好，休息半小时。